上回书说到，田文静来到近前，把火把扔向了柴山，那柴山上早就浇满了清油了，在烈日炎炎之下，那是见火就着啊。只听腾的一声，霎时间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立刻便燃起了冲天大火。这觉空和净慈俩人啊，深陷这座人造的火焰山上，那可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略一挣扎，不一会儿的功夫便化作了一堆焦炭。田文静一直站在那里看着，直看到烟消火尽，人散场空，他才从容的回到府衙。今天呢，开封府的大小官员们可算是见了世面了。以前呢，他们都以为田文静这位巡抚大人办事刻薄认真，今天那才算见到真颜色了，一个个吓得手脚冰凉，是心惊肉跳。一见田文静走过来，全都站不住了，呼呼啦啦跪倒了一片，不敢抬头。田文静却笑着摆了摆手说，这是干什么呢？起来起来，都起来，咱们的事儿还没办完呢。车大人，胡大人，请衙门里坐。说着大步流星的走进了衙门正堂。车明和胡七恒俩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心惊肉跳的也跟着走进来了，看了田文静一眼，斜欠着身子坐下了。田文静这会儿却显得很随便，只是歪过头来问胡七恒，胡大人，你们衙门里的那些人该怎么处置啊？此刻胡其恒还敢再说什么呢，急忙规规矩矩的回答说，回府台大人，一切全凭忠诚裁夺，不过此事既然牵连到碧衙，卑职理应回避的。车明心里明白，这田文静今天把事情做得太绝了，一定会引起朝野震动的。他巴不得看着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呢。听了胡其恒的话，便接过话茬，冷冷地说，哎，胡大人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别忘了，这件案子还牵连着府台大人的几位师爷呢，难道说你让忠诚大人也回避不成？这一句话提醒了田文静，抬眼一看，他的四个师爷只有毕振远一个人在，便笑着问他，毕老夫子，看来只有你一个人出于污泥而不染了。毕振远苦笑了一下，嗨，大人，实不相瞒呐，若论一尘不染，天下没有这样的师爷，我家师承祖训，三不吃黑，如此而已。哦，三不吃黑，敢问哪三不吃啊？回忠诚大人，谋逆案不吃黑，人命案不吃黑，离散骨肉案不吃黑，这三种案子伸手捞钱，不但容易败露，容易被仇家寻仇，而且伤阴职，殃及子孙。师爷是在官场里混饭吃的，要吃就只能吃官场。我也不是不要钱，只是不要那种不明不白的钱。我从官员们得的不义之财里盘剥出一份来，那就不会出事儿。哎，就算将来事发，那还有官员挡在前边呢。哼，大不了卷铺个卷回家，不当师爷就是了。有了这三不吃黑，我毕家从明洪五年到如今300多年了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吃过官司。所以田大人，你虽然风骨很硬，可我还是泰然自若。姚杰和吴凤阁刚才托人带话给我说，他们全都认罪。我觉得他们也不是没本事，而是不懂规矩，没有这三不吃黑的规矩，那才栽了呢。听了毕振远这番话，三位大员不由面面相觑，全都惊呆了。田文静今天确实是下了狠心， 不管这事儿牵连到谁，他也一个都不放过。绝空刚接触几位师爷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了昔日矿众的故事，他恨不得也像矿众那样把范氏的师爷当堂摔死，然后再狠狠地制止聂司衙门的人，趁机扳倒胡锡恒，压服车鸣，这样他自己就可以扬威中原，一举成为雍正王朝的中流砥柱。可是刚才地震远的那番话却使他受到了很大的震动。不管怎么说，田文静也是在官场里混了大半生的人了，里边的情景污浊到什么程度他全都门清着呢。百姓们不是说的好吗，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。你就说这打官司吧，哪个衙门的堂口上没挂着明镜高悬的大匾额呀？可是有几个当官的是真正的清官呢？哪个衙门里不是吃了原告吃被告，非把两头都弄得家破人亡才肯罢手啊？看来呀，要想让所有的官员们一个个清如水明如镜，那是一厢情愿水中捞月的事。他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，哎，跟我的几位师爷原来也都是想要严办潮流士这个案子的，可是不知为什么到了后来一个个全都变卦了，从一定要严办变成了要缓办。我还以为他们是为我着想的，谁知道这里头还藏着这么大一篇文章呢。车鸣接过话茬笑着说，哈哈，忠诚大人有所不知，主张严办的时候啊，他是为了放出风去，想抬高价码找人要钱，等钱要足了要够了，这才放出风去说要缓办。毕老夫子，我说的可对呀？毕振远却只是笑了笑没做回答。面对此情此景，不由得田文静不改变初衷啊。他看了一眼车鸣和胡锡恒说，二位大人，聂司衙门的人不奉县命擅自弄权，显然有不可告人的私情。我这儿的姚杰、吴凤阁、张明成，他们借案子从中渔利也实属可恨，但是我原来就说过，官场上的事儿不要做得太过分，得放手时且放手。我左思右想，对他们就不要重处了。来人，在将本衙的三名恶棍和聂司犯纪人员全都押下去，绑在刚才处决犯人的铁栏杆上，加号示众三天。吴凤阁等人罪行昭著，把他们的赃银追回来，都逐回原籍吧。这葛石哈答应一声，分头去带人犯了。田文庆这才转回脸来，向毕振远说，毕老夫子，我有一言奉告，过去的事情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情，我都不再追究了，就让它过去了。你的年金从即日起增加到三千，我呢是明人不做暗事，乌先生对我有恩，你不能和他攀比，但从今往后非义之财你是一文也不要再取。我自己一心要做个好官，你得成全我，你能如此则我们就长远相处，否则的话请你另投明主，我绝不拦着你。车鸣和胡锡恒还想再说点什么，可是田文静已经端起了茶杯，说了声道法就站起身来了。这逐客令一下，他们不走也得走了。就这样，这件拖了三年之久的大案就此了结了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当尚书房大臣张廷玉接到田文静处置潮流士一案的奏折，已经是六月下旬了。在此之前呢，他是先收到了车鸣和胡锡恒的折子，两个人都自勘了失察之罪，请求处分，同时又异口同声的告了田文静一状， 说他专横跋扈，欺压同僚，任用匪人，残忍刻毒等等等等。还说一省的近身呗，听说田中城欲实行官绅一体纳粮，个个惶惶不安，甚或谈田而色变，纷纷变卖庄园，弃农南下经商。如此下去，明年岁季实堪忧虑。还说河南的官员呐，不害怕朝廷的法度，而是视田某如蛇蝎，皆有退官归隐之志。好家伙，这两份奏折呀，都写得洋洋洒洒，淋漓尽致，反正都把田文静描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凶神恶煞。张廷玉心里有数，他没有急于向皇上报告，而是把这两份奏折全压在自己手里了。他是想等一等，看看田文静的奏折来了是怎么说的。可是不知是什么原因，田文静的奏折却直到六月下旬他才收到，而且田文静在这份奏折中连篇累牍的只是说案子，不谈其他。对使用飞行火烧僧尼之举，他只是说非如此不足以震慑奸人挽回退封，非如此不能上位圣功爱养良善惩报除奸之志意。至于官绅一体纳粮、官场对潮流士一案的看法等等，竟然连一个字都没提到。张廷玉思来想去，觉得这事儿自己不宜轻易说话，便整理了三个人的折子劫掠，连原稿带上，径直到养心殿请见雍正皇帝。他每天不知道几遍要来请旨办事呢，所以不等通报便进了垂花门。今天当值的侍卫是张五哥，张廷玉和他是老熟人了，来到近前便问五哥：皇上还在批阅奏章吗？用过早膳了没有啊？张五哥笑着回答说：回中堂话，方先生从畅春园过来了，说十三爷今儿身子骨见好，万岁爷高兴，早膳过后刘方先生在这说话呢，涂礼琛从奉天过来了，也在里头说话呢。张廷玉一听涂礼琛来了，他知道这涂礼琛呢是专为雍正皇帝料理宗室内务的事儿的，既然他是刚从奉天回京，那必定已经见过十七阿哥云里和十四阿哥允提了，他是一点也不想搅和进皇帝和兄弟之间的觥筹私怨里去，不由打了个愣怔。五哥啊，我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急务，那这么着吧，待会儿皇上见过人，你打发太监到上书房传我过来就是了。且不料雍正坐在东暖阁里听见他们说的话了，隔着窗户说：五哥，是恒臣来了吗？叫他进来吧。张廷玉只好答应一声进来了，果然见雍正盘膝坐在东暖阁的炕上，今天呢只穿了一身便装，米色葛纱长袍，外套石青葛纱褂，一条明黄带子松散的系在腰间。方苞坐在下边的雕花瓷墩上，涂礼琛垂手站在南边，还有一个五品官员跪在暖阁外边。张廷玉觉得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却想不起姓名来。他一边上前给雍正皇帝打签施礼，一边笑着说：臣给皇上请安，听说十三爷病体大安，皇上高兴，奴才也跟着高兴呢。雍正摆了摆手示意张廷玉坐下，这才说：嗨，恒臣呐，有高兴的事儿，也有不痛快的事儿。这不你看见的这个人，趁着朕高兴的时候递牌子请见，要为他的母亲请金表。他呆着脸看着那个五品官员，冷笑一声又说：朕岂有拿国家礼典随意施恩之理啊？当初委任你为台湾知府的时候，朕是怎么说的？如果你能叫台湾粮食自给自足，朕就加封你的母亲。可是你做到了吗？张廷玉这才想起来，哦，感情这个五品官员呐， 是前几天进京述职的台湾知府，叫黄立本。只见他连连磕头说：“皇上，臣并非冒昧请赏，福建藩库今年没有拨台湾一粒粮食啊，这可是有案可……这个有案可查，那个查还没说出口呢，雍正就一口打断了他的话。行了，世上就你是聪明人，难道除了你之外，朕就不知道真相了吗？我问你，海禁已经封了，你竟然敢私自用大陆的药材与红毛国海上贸易，换了钱又从漳州粮食上买粮食运往台湾，这事儿有没有啊？”黄立本无言可对了，只听雍正又接着说：“黄立本啊，朕曾对你寄予厚望，也相信你能在台湾替朕分担忧虑，可是朕却没想到你竟然会捏造假证据来哄朕。你这样做其实是在欺朕，是在沽名钓誉，是标榜伪孝，懂吗？你用这样的心肠事主，早晚有一天要栽跟头，说不定还会丢了脑袋，累及了你的母亲呢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要论你治理台湾嘛，也还算是有功劳的，所以功过相抵，朕就不处分你了，你下去好好想想吧。”黄立本万万没想到，台湾地处边域，远离京城，皇上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呢？他不敢再为自己辩解了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：“是是是，奴才明白，奴才往后再不敢说假话了。”说完起身就要退出去，却被雍正又给叫住了：“回来，朕还要告诉你，重农轻商也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，你这次回去要把劝农垦荒当做第一要务，贸易为次，你是个清正廉洁的官吏，而且治理台湾也确实有政绩，台湾的收入每年都有所增加嘛，所以福建巡抚请求为你加两级，朕也准了。朕这样做就是要让你明白，你做对了，朕不言你的功劳，你要说假话来蒙骗朕，朕也绝不宽容迁就，明白啦？”“
是，奴才明白。”“去吧。”
这黄立本答应一声，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张廷玉见这是个空当，急忙把河南三司的奏折呈上去了。
皇上，臣因为要等田文静的折子，所以呢晚了几天，现在他们都有了回报，这才进城预览。
潮流事一案之前，皇上就有旨意说要调胡其恒任四川巡抚，车明调胡广任布政使，臣请旨要不要吏部立即下票你啊？雍正没有回答张廷玉的问话，只是倒换着手仔细的看他们三个人的奏章，嘴里随便的问道：“涂里琛，你今年30岁了吧？”涂里琛以为雍正在看奏章呢，没想到突然把话头转向了自己，打了个愣怔，才回答说：“回万岁，奴才犬马齿32岁了。”“
哦，有正室夫人吗？”“
回皇上，原本是有的，可是去年得热病死了。”“
哦。”
雍正这才放下奏章，看了方苞一眼说：“朕要做主赐你一桩婚姻，这事儿萦绕在朕的心头好久了，看来呀，就是你还配得上。朕已经请方先生替你们批了八字，看来还是很配的。现在只想问问你，愿意不愿意啊？”涂里琛急忙双膝跪倒，磕了个头说：“
君父有所赐，臣岂敢辞？但夫人刚刚去世还不到一年，旧人尸骨未寒，便迎娶新人，于心难忍啊。但不知圣上赐婚是哪家女子啊？” 雍正一听就笑了，
好，朕取的就是你这片心，哼，你要是答应的爽快了，朕或许就不赐你了呢。哎，你听说去年朕选秀女的那件事了吗？朕原本答应为她择婿的，但是要在满朝臣子中找一位文武全才的人，谈何容易呀？想来想去呀，嘿，就是你还比较合适。此女知书明理，长相也蛮看得过去，只是出身寒微了一些。朕已经传旨给内务府，将她认作义女了，排行六格格。怎么样，不委屈你吧？
张廷玉这才想起来了，感情这女子不是别人，就是去年选秀女的时候敢于抗旨的福阿广的女儿明秀。令他感到惊异的是，当时皇上只不过是随口说的一句闲话，想不到他竟然说到做到，还专门请了方先生给他们批八字。想到这儿不禁笑着说，
嘿呦，皇上今天要是不说呀，臣早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。那天没有记当，就是一件小事，可皇上竟然记在心上了，可真让人感动啊。明秀既然进位格格，那徒弟琛是以臣上主，那就是额驸了，理应晋升为一等侍卫。
方苞在一旁说，
此事有关圣德，礼部不记当那是失职的，别说这是一件大好事，就是朝政缺失之处该记当还是要记的，不然后世子孙怎么能知道哪些应该做哪些不该做呢？雍正笑着点了点头，嗯，说的对，就是这话。徒弟琛，你且跪安，六格格今天已经进宫来了，这会子大概正在你主子娘娘那谢恩呢。下午啊，你到宫里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皇后有什么懿旨你照办就是了。
这奴才遵旨。
涂里琛磕头谢恩退出去了。雍正这才回过头来对张廷玉说，好了，恒臣呐，现在该说说胡七恒和车明的事了。你大概还不知道呢，近几天呢，看了河南递来的一些密折，说什么的都有，说谁坏的都有，哎，就是没有好人，连朕也弄不明白究竟是谁在欺君了。反正啊，欺君的人准有就是了。恒臣呐，还是朕与你们约定的，有什么就只管说什么，不要有顾虑，也不要避讳，你说出来朕自会判断孰是孰非的。按照张廷玉的意思啊，他原本打算听听雍正是什么章程，等他拿定了主意，自己遵旨办理就是了。可是此刻听皇上把话说得这么透，倒觉得不大好意思了，这才鼓起了勇气说出一番话来。